很谢谢喜乐小组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首诗歌。其实这是我很欢喜的诗歌之一。我从前在夏威夷的时候开始听到这首诗歌，在那个还是用卡带的，那时候常常放在车上听，会听到流眼泪，因为觉得这么样子一位神太好了。所以我们多有福气，能够信靠这么样子一位神，他有他的全能荣光，却也有恩典慈悲。所以，阿能，如果你仔细想想，阿能，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应当要信靠他，因为这位神太好，在世界上你找不到另外一位可以这么样子值得你信靠。我们今天就继续的思想天父儿女的本分。我们从以弗所书六章一直的看来，已经是看到今天这一段，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其实这一段话本来当年写的时候，保罗是写给罗马当时社会中的是一个很主要的阶级。就是主人和奴隶，奴隶在当时是没有人权的，奴隶在当时是没有任何的人身的保障的。然后主人在当时来讲是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保罗却是用这段话来的讲到怎么样子一个人应当是生活。怎么一个人作为主人去应当对待别人？所以，我们今天先将这经文读一次，然后我们是将这个经文现代化的来到了解。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为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谢谢。这一段的经文，一般来讲，今天的圣经学者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都把这一段的经文用在基督徒的工作伦理，以及基督徒的是社会里面雇主是与雇员的关系上面。所以，我们当这段经文来到现代化的时候，一般来讲，圣经学者都是把这段经文用于劳资关系的教导。当然，今天来讲，那个劳资关系跟当年的是主仆关系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劳资关系来讲是自由的选择。所谓那个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东家不打打西家"。就是说，你觉得做的不欢喜，你可以转换工作，你有选择。但是呢，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还是有所教导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劳方、一个资方，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到彼此的对待。今日的社会里面，往往的劳资关系是对立的，是始于因为有不同的期盼。那个打工的人，劳方总是希望能够做少一点，时间短一点，薪水最好加多一点，假期多一点，福利多一点，这是一般的是劳方的期盼。而资方呢，就是出钱的，做管理的，常常的希望有更高的效率，有更高的利益，是更有效的管理。 当然当这种两重的那个期盼走到极端的时候，就变成是什么呢？变成反映出是在人的贪婪里面。比如劳方如果希望那差不多可以说是那个尽量的把人工资那克扣那尽量的去榨取那个他所那聘请的工人，希望用最便宜的价钱能够请到那最好是那中国人所说的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那样子的情况，那样子那种是一种贪婪。但是至于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在工作的人呢，如果只希望那个不做事，只希望能领薪水，那个也是一种的贪婪。所以这个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反映在人性的贪婪方面。因为圣经上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同样的圣经也说人要什么不做工就不可吃饭，也就是说人做工然后得到报酬是应当的。所以这个都要需要得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常常的一个不可逃脱的事实，这个就是全面的事实，就是说必须是有人是要付出的。常常今天的果民也是一样，最近在欧洲那边如果你留意新闻的话，希腊就快要破产了，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开始要破产了。然后还有更是有趣的现象是，凡是在这些要破产的国家里面，如果有一些的政党说是我们要收缩预算的，人民都不选他们。人民选的常常在法国也是这么，都是选那些说我们还是尽量花钱尽量还能福利的那些的政权。然后大家希望到最后怎么呢？国家负债累累的时候就宣告什么破产，就不还了，就是这么样子，欠其他的国家的钱，是用这么样子的手法来到是处理事情。这看到今天的社会上人的那种很自私但是却不肯负责任的那一种的毛病。其实很自然的，在一个整个国家里面也是那是总要有人是要付出。所以常常有时候有些的地方可能税收少一点，但是很自然的福利就少一点，税收高一点的地方那福利就多一点。很多人还能很羡慕加拿大的福利，但是你知不知道加拿大的税收是多少呢？我的弟弟在加拿大工作，所以他说扣完之后，其实他的只是一个中等的薪水，他在政府里做公务员，但扣完之后所余无几。我们当年在夏威夷的时候，买东西的 sales tax 销售税是4%，加州穷了是曾经到差不多 9.25%， 然后现在是好像是 8.25%， 但是你知道在对不起 7.25%， 但是在加拿大是多少？是15%，在欧洲你知不知道多少？19%-20%。那就是说你买10块钱东西政府抽你2块钱的税。所以那个一定是有付，一定是 someone have to pay for it， 是有付出的。而常常的变成我们今天的社会常常是有两种的情况，一种就是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 socialism， 是政府控制市场经济跟民生，大家都有饭吃，但是不能够那个活得很特别顶好。但是呢，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人是自私的，就缺乏生产的动力。我还记得30年前在中国，常常有人有一句话说什么：“做也36，不做也36。”就是啊，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到中国去学术访问，发现很有趣的，他们早上在上班，慢慢的来上班，到中午呢，大家都回去了，去吃饭，然后呢，下午去休息。然后再去买菜，为晚饭买菜，买完菜之后下午3点多呢，慢慢的来上班，然后过了做1个多小时又回去了，到5点不到又走了。 啊，那是这么样子的，因为人都是有人的惰性，如果没有这个所谓刺激他的东西，那样子他就会那常常觉得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就那无所谓了。然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 capitalism 的社会，常常是什么呢？理论上是多劳多得，然后是强调自由的市场，政府不一定会 bail you out， 但是呢常常产生的现象就是弱肉强食啊，那就好像那美国现在还有一些的法律，比如是那在欧洲那边更多，就是说那是让一些的公司不能够是完全的是 monopolize 或者是控制整个市场，比如所以那个微软公司常常在欧洲那边被人告，就是这么样子，因为它是笼括了所有的差不多电脑的软件的市场所以我们看到是人的本性。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中国跟还有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一些的是对世界的理想，所以我们在了解这段之前，我们也稍微略略的花一点时间来看，在中国古代的之中有一个理想，就是说在一个大同的世界里面，是贤能的人，能有能力的人来到当道，所以就在《礼记》里面说大道之行呀，天下为公，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天下不是只是一家人的，不是一家一姓的，而说每个有才能的人都能够是来到是管理，然后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讲信用追求和睦，其实这些都跟圣经里面的教导很相像的那然后呢有趣的是那是在一个大同世界里面，最理想的是每个人都能够是得到他自己需要的那一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是不是只是亲人才是那最好的，而说每个人都能够是也不单单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想到别人的孩子，不单单还能尊敬自己的父母，也想到别人的父母，其实这个也跟圣经里很相像，因为圣经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使什么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就是说老人家能够有好的照顾，壮年人能够有工作出力的地方，幼有所长，就是幼小的孩童能够有好的教育，能够让他能够成长，然后金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社会福利了。金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没有是太太的那孤独的老人，寡是那先生过世的那妇女，孤独这个孤呢其实是应当是做另外一个孤，就是说那个孤儿的孤的解释，就是孤儿，还有那个独生的，中国人古代觉得没有家是很惨的事情那所以是独生的也算在里面，跟废跟疾就是残疾的，跟他的那个有长期病患的人都能够有得到照顾，这就是社会制度那个社会福利制度。然后男有分女有归那就是男人是有他自己工作的地方，女呢是什么，中国人古代的观念是什么，女人要有自己的家庭，所以为什么家女儿贴一个什么字，之子于归，就是这个人终于回去他自己的家了，原来女儿不是中国人的观念，女儿不是父母家的，女儿是属于将来先生家里的，所以叫做之子于归，所以如果你嫁女儿贴这个字条的话，你自己心里要明白是贴了什么东西那不然呢好像那个好像外国人穿中国字的衣服不知道上面讲什么那现在有时候也看见有些人穿的衣服上面讲是写的是法文，有时候你要搞清楚，不要含的那个随便那贴上去。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事情是在读者文摘上的，所以这是40年前的事，说有一个美国的妇女有一天到中国餐馆去那吃饭，看见那个餐馆的那个上面墙上贴了几个字，她觉得那个很有趣，就把它的那个照样的磨下来，然后做了一件衣服 反正那个就穿在身上很得意，反正人人看了都觉得很有趣。但是反正有一个中国的朋友看见之后就抱腹大笑，原来那几个字是什么？价廉物美，童叟无欺。所以韩登那个要小心，那个韩登你自己贴的是什么。然后最后了，韩登那个是讲到是歌尽所能，这是中国人的理想，就是韩登东西呢，韩登是或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就是东西是要拿出来用的，不是老是只是韩登在银行里储蓄的。这跟中国人的观念有一点不一样了，其实但是这个是最古老的中国的理想社会的孔子的理想社会的观念啊，那是说啊，那钱不是要用来存起来的，是什么要用来好好的来到使用的。我们常常中国人把钱存在那里啊，那然后越存越少，因为啊那通货膨胀啊，那个啊那100块钱我们小时候好大，现在100块钱很容易一下子就用掉了。在美国用100块钱还会想一想，到了香港东南亚那些地方常常用100块美金好像倒水一样。所以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个社会不容易。然后呢，利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说自己有力量，希望能够是什么常常的是用出来，而不必是只是藏在那里。那其实这个跟基督徒的观念也很相近，因为基督徒说什么，我们有的都是神给的恩赐，你要是用出来，越用就越有，你越不用呢，神会收回，你再不用呢，有一天神还要向你算账，向你追讨。那所以呢，那中国人就说是故谋闭而不兴，盗其贼乱而不作，那是那个外户而不闭，就是家里的外面的大门都不用关了，那么样子太平是为大统。但是其实诗篇128篇跟诗篇144篇也有圣经里的一个是理想的社会观。圣经里的理想的社会观没有像中国古代的社会观讲的那么复杂，其实中国的古代社会观还是属于理想国的那种想法。然后诗篇128篇跟144篇都是用一些很美妙很温馨的逼出来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子是一个有福的是生活。它是什么？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它是用一个小小一个家庭里面的生活来到描述一个国泰民安是生活的一种的平安的生活，是讲到什么？说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当这个家里的这个先生能够是什么？有工作也赚到是生活，这就是一个福气。其实还能这个，然后妻子呢？这个是还能你要看看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外丈夫主外，妻子主内，而且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谓的叫什么 one income family， 因为这个妻子还能生很多孩子，大概就不能够出去工作了，所以这个是还能应当这个家庭是还能丈夫有一个很起码是有一个可以支持全家的生活的家计的一个的工作，然后妻子可以在家里专心的照顾孩子，而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怎么样呢？你的儿女围绕你的妻子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就是说好像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孩子们一个个的小萝卜头都坐在那里，我们中国人说是萝卜头，但是他圣经上说什么？像橄榄摘子啊，那个感谢主，圣经上用橄榄摘子，因为橄榄摘子长出来是美的，是可以用的。圣殿里面还能用的所有的油都是什么？橄榄油，是能够为主所用的。啊，那个还能幸好他不是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萝卜头一样，因为萝卜头就那个不大有用了。那个，然后看呐、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一个韩的家庭有信仰的生活，那样子就会蒙上帝的赐福。他们不一定很富有，但是他们生活可以足用， 他们不一定还能有很多的享受，但是他们却有家庭的和乐。孩子们不一定是说每一个都是律师，每个人都是医师，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是为主所用。这就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的写照。诗篇144篇也有差不多相仿的写照。他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是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这当然不只是讲到他们身体的长大，健康的成长，更是希望他们是能够在属灵里成长。让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什么垫脚石？这是圣殿的脚石，那是按着建功的样式凿成的，是那么样子的，是好，那么样子的秀美。然后我们的仓盈满，也就是说没有缺乏，能够出各样的粮食，那就是所需要的都有充足。而呢，我们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驮着满驮，当时的人财富是牛羊都是一种财富，那样子还能吃，他们是借着勤劳而得着一切的财富，能慢慢的增长。牛羊不是一下子之间生下来的，那个牛羊是要你慢慢牧养的，所以这个都是说你工作，然后看到你做工的劳作的果效。然后什么很重要的，没有人抢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是一个没有征战，没有不公平的一个的社会。让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号的声音，因为在当时来讲，有不公平的事，有人就在街上会哭号，但是说这里没有这些。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即耶和华为神的百姓就是有福的，这是信靠神的百姓就会有神的祝福。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个社会的理想，也看到圣经中的一个社会的理想。样子在一个这么样子的社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从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有三点很简单的跟大家是一同的来看一看。第一，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听从，就是说在是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要愿意顺服权柄。其实领导与顺服是一个是为了要方便而设计的一个的方式，为了避免混乱，一定需要有人领导，而其他的人要甘心顺服。常常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那个是安排的话，常常就会起乱，这个是必然的。我们看见在那个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如此，常常的是当人不领导，不服从领导，或者是领导做事不合宜，以致人不服从他的时候，这就是那个会出乱子的时候。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了，是那个是在丈夫妻子关系里面，丈夫是头，是家庭的头。在父母儿女的关系里面，父母要是教养儿女。然后在雇主雇员的关系里面，雇员跟雇主都是要是通诚的合作，那个雇主也要记得他在上面还有一位大的主人，就是天上的神。这是保罗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领导者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守则，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讲到父母教导儿女的时候说什么，是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到养育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做事不能越过主的教训和警戒，我们不是说任意妄为、无理取闹、无理要求，这个凡事都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其实当保罗提醒是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到养育儿女的时候， 其实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是父权至上的社会，我前一阵子也讲过啊，那个在罗马的社会里面，一个家的父亲是有绝对的权柄，对他家里的人无论家里人做什么他有权去阻止，甚至家里人的儿女，家里任何的一个人他有生杀之权，是在这么样子的社会里面。但是保罗提醒是这些有绝对权柄的父亲说什么，你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你的儿女，没有人做事能够是越过主的教训和警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在保罗提到那个是主仆关系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也提到说，主人不过是什么，是肉身的主人，也就是在当时来讲那个是他只能够在肉身的事上做决定，不能够在属灵的事上来到做决定，所以这个是有限的，这个是要服从在是上帝的原则之下来到做的。所以接下来呢，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有一种的互动的关系，我最欢喜的就是孟子离娄篇里面的一段话，其实这是人际关系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什么，孟子告诉齐宣王说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夫心，就是说那个如果是这个主人把自己的臣下看得好像自己手足，就手跟脚那么样子爱惜，那么样子是小心，那么样子的敬重的时候，那个什么他的臣下就视君如什么夫心，夫就是肚子啊，那心就是这里，虽然今天大肚子不流行啊，那每个人都想把肚子减少一点，包括我在内啊，那个但是啊，那个就是说看得很那宝贝，看得很好。但是呢，如果臣军事臣如犬马，就是用来使用的，这个犬马不是说那把人坐死，而是说当他只是用来使用的，这臣是君如什么果人，果人就是说好像大家是同果的人，这个层次已经差很多了然后呢，君之视臣如土芥，就是说如果是在上的人把在下的人当作好像是泥土那么样子，芥呢是讲芥菜，就是说讲一些的是当他是菜这么样子，当他是泥土这么样子不重视呢，虽然现在菜很贵啊，但是说当时来讲菜是便宜的，所以中国人说人家面有菜色就是是人家吃的不好吃的穷，但今天是反过来，很多人去吃 soup plantation 就是要吃的面有菜色时代不同了，但是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在上的统治者不重视他的下属，把他当作好像泥土那么样子，把他当作菜那么样子不值钱，那样子什么，这臣视君如寇仇，寇是什么，就是贼仇呢就是仇人，所以这个是人际关系的互动你怎么样子对人，人家也怎么样子会回应你，这是一般的。当然有些是在有，我也知道有时候在一些的人际关系里面你待人很好，但是也有偶尔会有人那个是对你很坏的，这种是例外，那个不是正常的，那个很多人你对他很好他对你很坏，那个人是有问题的所以你不能跟他计较所以但是其他一般来讲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都是所谓中国人说的是吗那个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这么样。所以但是呢这里也提到说谁应当采取主动呢，在以弗所里面的那个书的次序很有趣，他是提醒的是什么，妻子要先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儿女要顺服父母，然后父母要按着主的道来到教育儿女，然后仆人要顺服主人，然后主人要想到是按着神的可能是道理来到管理，所以这个都是很有趣的一个次序就是说有人需要做出第一步，有人需要做出第一步 而呢，我们一般来讲想到的，一般来讲觉得应当是丈夫是强者，父母是强者，而呢那个雇主是强者。但在圣经里面却先对妻子，先对儿女，先对仆人来到讲话，因为这些在神的眼中才是强者。啊，那所以很有趣啊。而且呢，这个顺服这个字是，就是当神是的话语要儿女顺服父母，也是啊的那个同样的一个字。然后希腊文法的现代词是表示说不间断的顺服。但是在这个，其实不单单这里，圣经上也讲到说啊，那在罗马书13:1-5就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当然这个话我们从整段话去了解的，我们看到这个他呢，那个我们只需要顺服的什么，因为他是神的用人。当一个还能在上掌权的人，无论是上司，无论是政府，如果他按照神的原则来到做事的时候，他是神的用人的时候，是我们应当顺服。是，所以罗马书13:7就说了，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是这么样子。并且呢，圣经上彼得前书更讲到，就是说有时候当你遇到一些的可能你生命中遇到一些的你的对方吧，无论是父母，无论是丈夫妻子，或者是无论是你的上司，是乖僻的，不是说乖乖的，是乖僻的，就是说乖僻这个字跟乖乖是两回事，刚刚相反，乖僻的就是有问题的，是这里有毛病的啊。那个乖乖的，就是说还能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是容易相处的，所以中文就是一字之差就还能那个相反了啊。那个然后呢，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为了见证的缘故，特别是还能为了见证的缘故，说若有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是喜爱，不是说当事人觉得可喜爱，而是在神看来是喜爱的啊。那其实在那个圣经上就说了，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看那些红色的字，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我们常常说跟随耶稣，其实跟随耶稣是跟随耶稣什么？跟随耶稣甚至有时候愿意来到受苦，没有人希望要受苦，但是圣经上说有时候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见证的缘故，我们甚至要愿意来到受苦。所以然后就彼得前书也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为了什么呢？是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业，就是说使到那些在有些的人面前有好的见证。所以我常常觉得基督徒不怕做做得过好，就算吃亏了，神会补偿你。但是说你不必要好像做的一定是好像那个密不透风滴水不漏，因为我们相信在上面还有一位神。我也从前很早的时候常常觉得说，有时候做牧师笨一点不要紧，吃一点亏没问题，因为神会看顾，但是不能够做得太精明。如果有人说这个牧师是滴水不漏的一点亏不吃的这么样子就很糟糕了，因为这个不是很顶好的见证所以是什么，圣经上彼得前书就说了，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什么总要做神的仆人。啊，那个这里讲到的，我也常常的有一点的感慨。我自己做全时间牧师也20多年了，那样子到今年8月2号我就正式按牧20年了。我也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侍奉过，我常常看到有时候有些教牧同工是还的那个，实在是对不起哦，这么说，有时候做的是很不像样。啊，那有时候还的那个认为自己好像是只有上帝是他的老板，所以就做的是常常的是还的任意妄为4个字。啊，那人家提醒他你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不做，啊，那不配合，啊，那有时候还的那个是还的好像觉得他是最大的，没有人可以管他。其实不是的。啊，那个常常我觉得，当然今天在座可能没有什么教牧同工，但是说好像我是啊，那有一点的感慨啊，那写到这里的时候是觉得我们其实需要啊，那教牧同工应当活的是更有见证才对。所以我最近跟我的同工们，我们还能定了一个约章，其中的一项我就是说，最后的一项我就说，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领袖，就信徒的领袖，都是用自己公余时间来到是侍奉的。所以为此我们做教牧同工的也愿意在公余之外还愿意花出时间来到服侍主，来到服侍弟兄姐妹。那不能够说哦，这个不是我的上班的时间，你们不要来找我，不能够这么样子。那这个是很的那个，我坦白讲可能我老派，但是可能我觉得很的那个是应当有一个很的是看得见的见证。那个很的不能够老是说那哦，我要照顾我的家，我什么事情都是很的那个很的只做最少的，那个我迟到早退的，那个什么事情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先去处理，然后我就不来上班了。那这么样子，坦白讲，在外面做事都不可以，在神的家里自然也不可以。所以还能在那个很出名的，在洛杉矶一位牧师叫做 John MacArthur， 他写了整套的新约圣经的注释，里面他就讲过一句话，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基督徒若是感到工作环境不合适，就应当转换工作，不应该故意怠工、不合作或常常抱怨，这是有失见证的事。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应这里多了一个字啊，环境中啊呢，都应当尽心工作。圣徒也需要顺从在上的权柄，牧师与教牧同工也不例外，他们有责任向教会或者教会架构中的议会。另一位教牧或工作的上司负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拿出来讲，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不了解啊，不明白，所以我要大家要有一个啊的那个对，是教会中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啊的那个工作的伦理，所谓基督徒的 work ethics， 所以我就在这里要提出来，大家需要啊呢就要一起的。了解以及认同啊，那个你在外面做公司，做公司做事也不能随便说哦，这个我不做，那样我不做，在教会里面更不能够如此啊，那说因为啊，那哦我不欢喜做这个，我就不做了啊，那个我从前在夏威夷的有个副牧师来的时候说他愿意做青少年工作，等他进来之后说我不做，因为我没有 passion。每天都在家里看孩子，一连生了4个孩子，这是他的选择。但是还能那个还能，然后师母还能看孩子看得累了，还跑来教会还能跟执事会主席跟我 complain， 说你们给他工作太多了，他没有时间在家里帮我照顾孩子。后来他做满3年任期，我们就让他走了。虽然他是还能那个在那个教会信主的，在那个教会受洗。我们本来很有期盼，希望他能够将来接我的手，但是呢，后来我们就那3年到期，我们就跟他不续约了。我们觉得说那没有办法，那这么样子，那因为那个我们在 教会里面的侍奉应当比我们在外面的工作是更好，因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需要做事要像听从基督一样，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安能我很坦白讲，也是在二十多年来看见常常很不幸的，有时候还的那个一些的教牧同工，因为有一些的还的找到一些的还的教会里的属灵领袖、信徒领袖支持他，跟他好朋友，他就觉得他可以任何事情欢喜做就做，不欢喜做就不做，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还的这个还的是还的对神是不能交代的，因为人不能够如此。你在外面还能公司里都不能如此，那何况在神的家里面。所以第二就是说，我们做事需要甘心跟忠心，需要有良好的见证。圣经上说，以弗所书六章七节说，我们每个人要什么？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在圣经的教导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其实主说在每一个小的弟兄姊妹后面是谁？是主，是主。所以还的那个圣经上传道书已经说了，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然后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无论吃喝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还的哥罗西书三章那里也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并且主并不偏待人。这里三处我都用红笔是勾出来，就是圣经上一再提醒我们，当我们做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是说应付我的上司，不是说只是应付我的主管，其实说我们做的时候，基督徒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最后是什么？是对象是主，对象是主。所以就算圣经上也说的，就算你给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孩子喝，什么？主说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子还能所求于管家的是让我们有忠心，而圣经罗马书也说我们要常常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然后彼得前书也说我们要不发怨言的，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最近有一位执事讲给我听，他大概遇到一个人是到了其他的教会，他到其他教会说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说在我们这里常常要做事，到了那个教会，一个大一点的教会，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干。我听了之后还能心里坦白讲，到今天还堵在这里，还能那个，所以这几天吃不下了。那个也有人说牧师最近你瘦了。听了这句话觉得很的那个心里实在是很不平安，我很为这个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很难过，这么样子一个不成熟的认为还的，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还的，我们有的恩赐是要用来做神的事情。那个一个人说我要换教会了，因为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不用做事的，这样子这些的恩赐神都白给他了，并且有他不用神会收回。还有圣经上还说，有一天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恩赐没有好好的用，神会追讨。所以这个呢，都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不知道是哪一位，但是说呢，我想大概是这个人这么多年的道都白听了，白听了，多可惜。所以呢，最后的圣经提醒我们是说，生命的平衡要什么？按己所行，得主的奖赏。我们做事其实不是只是今天应付一个上司，应付一个还能雇主，还能我们不是只是说还能但求还能那个我平平稳稳的就做了，就是这样，不是这么样，只是说什么？因为我们圣经上说，无论是做雇主的主人的，无论是做还能仆人的，做受雇的人，都有一位主在天上，并不偏待人。每一天。那一天我们都需要为我们自己向主交代， 这一行的那个神不偏待人，有时候你吃了亏不必还能很生气，有时候吃了亏你不必说还能为什么我这么蠢，其实没有什么啊。那因为什么你吃了亏之后怎么样，神不偏待人啊。那你可能如果你为主的缘故吃了亏的话，被人骗了啊，那那个其实不要紧啊，神会还能赏还给你。当然你自己做事也要有智慧，你不要随便轻轻易易的才能把全部的家财全部的储蓄都拿去给一个 不可信的人，那这个是你自己缺乏智慧。但是不然的话，那一般来讲那个 吃点亏没问题。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就是说那个说那讲过一个经历，他说好像有人好像那个是好像向他借5000块钱，人家就说你为什么要借你给那个人5000块钱都不还你怎么办。这个姊妹说因为他要应急嘛，我就借给他，但如果他不还我，我就认识他是怎么人了，第二次我就不借他了。这就是好像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态度。当然不是说你要把50万都借给他，那是你自己的愚昧了。坦白讲，如果是但是你人家应急，你帮助人家，如果他是欺骗了你的爱心，你下次你就 不做了嘛，你就知道了，这也是这么样。然后呢，圣经上说我们是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什么，圣经说要立了志向，无论住在身内就还在世界上，离了身外就是有一天离开世界，都要得主的喜悦，都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有一天所行的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或善或报或恶来的受报。而在马太福音里面更告诉我们，耶稣说无论任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因为主的缘故，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主的应许，甚至给人家喝一杯水这么简单的事，但是为着主做的，主都会纪念，主也会奖赏。但是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那如果我们有当做的善留去做的时候，有一天神也会向我们追讨。在马太福音25章就说有一天王要对那些不怜悯人的说你们说，就问他们，就是就说因为什么，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喝了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侧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这些人有没有做坏事？没有做坏事，这些人只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但是神说这样子不足够，这样子不足够。约翰的那个主说，这些事你不既不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不要说今天我没有伤害人，我没有偷没有抢我就行了，不是什么。基督徒不单单是是不做恶事，我们还需要能够有善事以致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得到主的称赞。所以是更要紧的。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还看到另外一种的榜样，就是一个更美的服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里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后我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了。保罗是的确是自由的，因为他不从教会里受薪水，他是自己是遮帐篷的，他不单单他的那个自己可以供给自己的用，然后还有他的遮帐篷的费用还可以供给养其他的同工，所以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生意。虽然对保罗来讲传福音永远是他的专业，还能遮帐篷是他的副业，但是其实保罗是一个遮帐篷赚钱赚生活的人。所以但是他是自由的，所以无人管辖， 他今天不需要啊，那个是向任何的教会或者是任何的机构支取任何的经济上的支持，但是他说什么？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夺得人，为要让人认识耶稣，为要让人能够听到福音。他说我宁可是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一个最美最美的服事。同样的，最后一句就是说，保在彼得年老的时候也提醒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说，你们做事是什么？第一要出于甘心，然后呢要出于乐意，然后要愿意做群羊的榜样。最后的最终的奖赏不是人的称赞，而是主要给的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所以这几个字很重要，要甘心，要乐意，要愿意做榜样，然后就可以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得到主的奖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的时候做得甘心，做得乐意，不是只是还能看着那一张的 paycheck， 因为圣经上说不要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说因为人家一定要推你做你才去做，而是说常常的乐意为主而做，而且是愿意的，是做是众人的榜样。求神就帮助我们把今天这些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这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工作观和侍奉观是多么的跟今天世界上的是观念是多么的不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当你做事的时候，就算你是做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那件事都有神给他的价值。所以我们就算是在人看来是做一些很平凡的小事情，其实神都纪念，然后神都会因此给我们最终他的奖赏。这是基督徒的工作观，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更讨主的喜悦。阿们，阿们啊！谢谢主。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从你圣经的话语里面看见主你自己的教导，我们知道有时候从人的角度来讲，你的要求很高，你的标准是十分的超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说话行事，我们能够有恩赐，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所以求主你自己就特别的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做之心，也因为我们这个愿意服侍的心，因而我们就做得轻省。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挫折，我们遇到有重担的时候我们还是甘之如饴，我们愿意常常的甘心乐意的来到服侍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天都要向你交代，有一天都要得到主你自己的审核以及主你自己的奖赏。求主就将这信念放在我们心中，以致让我们侍奉不气馁，让我们在工作中是甘心乐意，特别是当我们是直接做有关神的家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是更是甘心乐意了来服侍你，因为我们知道得侍奉依处的也是信道蒙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就施恩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祝福，结束今天的敬拜，并且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